大家好，我是赖建国，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到《生命记》。我们前次呢已经讲到《生命记》的第九章到第十章的第十一节，讲到金牛犊事件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继续讲到《生命记》第十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一章，这边是指到他们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更新立约的一个预告。第十生命记第十章十二到二十二节呢，讲到耶和华的要求。这一段呢，我们看到摩西像许多的优秀讲员一样，就是以一个问题来开始。前面呢，从第五章开始已经连续讲到对于西奈山立约，上帝颁布十诫，百姓应当有的这个最大的诫命，还有呢不可以按照迦南人的风俗那样去敬拜神，要把它完全除掉，把这些通通都已经讲了，也讲到了他们在旷野中间曾经有过的最大的悖逆，就是金牛犊事件。所以现在要做一个总结了。摩西呢就问到一个问题，那么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在后来先知书里面也看到，好像先知弥迦也讲到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要什么呢？就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所以都是用一个问题把所要重要的重点信息呢就带出来。那我们看到在生命记的第十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，我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方式来跟大家讲到。第一个呢是三个你要。你要敬畏耶和华，遵行他一切的道。这是在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讲到，这讲到外在的行为。你要心受割礼，不可以再应着景象。这是第十六节里面讲到，讲到内心的态度的转变。二十节讲到你要敬畏耶和华，紧紧跟随他，这讲到最大的秘诀。而这边也讲到三个因为，讲到理由。十四节说上帝之所有，因为天地都是属于耶和华的。十七节啊，上帝所是，因为他是超越万有的神。而二十一节啊，上帝之所为，他做大而可畏的事。讲三个理由，然后再讲到三个曾经跟现在。十五节讲到说，耶和华专爱你的列祖，今天呢拣选他们的后裔，就是你们咯。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讲，他为孤儿寡妇伸冤，你也当爱护寄居者。二十二节讲到列祖呢是七十个人下埃及的，现在呢百姓已经多得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了。所以这边是我们来看到摩西他这段的讲论呢，最后一段呢怎么样子带出来。这边提到有一些的描述的方式，讲到像天和天上的天，那个是讲到一个最高级的表示，表示最高的天。圣中之圣跟那个至圣所呢，其实就是同样的表达了。所以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亚当见到夏娃就讲了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这是我肉中的肉。雅各里面呢也讲说他是林中的苹果，他是撒伦的玫瑰，更讲到他是人中之人，就是指到说他是最好最好的那一位。十六节这里呢就提到一个重要的神学的一个思想，就是摩西提到说你们的心要受割礼。心要受割礼呢，这个是我们一般圣经是这样翻译，那原来意思呢就是说要除去你们心底的包皮。有些中文翻译上加上的解释说是要把心里的污秽就除掉。那么我们要做一点的解释啊。第一个，什么是割礼呢？割礼啊，在圣经里面讲到，就是把男性生殖器前面的那个包皮把它给除掉。这个原本是在古代近东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里面啊，都已经有的一些礼仪啊，像以色列北边的叙利亚，或者以色列西南边的埃及，都是有这个行割礼的仪式的。不过一般来说都是男孩子呢他的一个 成年礼，但是以色列呢，却给他一个全新的意义。创世纪第十七章里面，上帝跟亚伯拉罕更新立约，就吩咐他要给全家所有的男丁都要行割礼。这其实是针对前面第十六章，亚伯拉罕听从他的妻子撒拉的建议呢，就娶了埃及的女子夏甲为妻，就生了以实玛利。可是这件事情呢，纯粹只是人的自己的计划，自己的作为，却不是上帝的计划，不是出于神的。所以上帝呢，就向亚伯兰就显现，告诉他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，给亚伯兰改名字，也给他新的一些的应许，因为君王要从他的后裔里边产生，但是也加上了新的一些律法的规定。什么规定呢？就是要给全家行割礼。在这个之前呢，在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里面是没有的，但是到这个时候呢，一个新的规定来了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呢，圣经里面有关于律法的增添的一个原则。有一种呢，就是因为人的过犯，就增加了新的律法的规定。不是新的律法规定呢，不是要来辖制他，而是给他一个属灵的一个教导，提醒亚伯拉罕，他原本呢就是靠自己，他就是为自己。现在呢，上帝要把他身体上面的一部分除掉，就给予他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不为自己做打算，不靠自己来成全。这就成了后来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共同的一个记号，就变成了一个立约的记号，提醒他们就是单单依靠耶和华，就是新旧割礼。所以在新约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保罗就是继续发展这样子的一个思想。保罗就讲到，肉体上面受割礼的人不是真以色列人，就心里面受割礼的才是真以色列人。其实这个思想呢，就是从生命记里面带出来的。而摩西在这边讲到呢，以色列百姓，他就提到说，那些从埃及那边出来的，跟随那个摩西出来的第一代呢，他们都是受过割礼的，可是呢，他们心却没有受割礼，倒闭在旷野。相反的，现在站在摩西前面的这些百姓呢，他们还没有机会受割礼，但是他们听从神的话呢，却是真正从心里面受割礼的一批。这是给他们很大的鼓励。这一章里面啊，还有一节是我们特别注意的，就是第十七节。十七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耶和华的啊，讲到上帝的名字。十七节这边说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以貌取人，也不受贿赂。这边呢，就是回答我们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疑问啊，或者要满足我们的好奇。因为圣经里面呢，就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啊，出埃及第三章第十四节里面呢，摩西向上帝求问，我们知道你的名字是耶和华，可是耶和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耶和华那次有指示给他，耶和华说，我的名字就是我是，这以前我们已经讲过了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名字啊，这个上帝或者翻译作神呢，在原来文字就是 Elohim 嘛，圣经里面没有说明，实际上整本圣经呢都没有解释。可是我们大概从两处经文里面呢，给我们一些的线索，就是看它的用法里面带出来。第一个就是生命记第十章十七节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尼希米记的九章三十二节，两处经文都一样，都是跟耶和华神呢，他就是最伟大的，他是最有能力的，而且是最可畏的。有一些人就是从阿拉伯文里面呢做一点解释，说阿拉伯文里面的这个神这个字呢，它就是伟大、有能力，还有呢可怕啊，或者说可畏这三个方面来讲它。那用这个来讲这个生命记第十章的十七节呢，就会看到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节就把它再简化，就发现说我们的神呢，他就是至大、至能、至可畏的。所以他是最伟大的，他是最有能力的，他也是最应当受到我们的敬畏的上帝。 所以这边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。这个经文里面再继续给我们看到呢，就是带领我们进入到第十一章了。生命记第十一章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呢，它一整章里面啊，就是按照立约的格式的要素来写的。这一章呢，所以在形式上面，他就把赫人之约里面几个立约的要素都列在这边。第一节讲到立约的宗主，就是耶和华你的神。第二到第七节讲到历史的序言，就特别提到出埃及跟在旷野，讲到耶和华大能的作为。而第八到第二十五节讲到律例条款，重复最重要的诫命，就是那个选马，就是重复了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那个经文。然后26到28节讲到祝福跟诅咒，这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守约蒙福，背约呢要受到上帝的刑罚灾祸，这是对应生命记的第28章。28章呢就是整个生命记最后的祝福跟咒诅的经文。而29到30节呢讲到约的更新，所以是指明就讲到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呢，要在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那边要来宣告，这是对应生命记的第27章。所以你看这一章呢，它是一个前瞻性的一个经文，但是把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他们要有的作为呢，就在这边做说明。神学上面呢，生命记第11章整个的神学主题啊，是讲到地。这里呢，地这个字呢，它就出现了九次。我就把这边出现的念给大家听啊，你就看到说，重复呢，就代表上帝的一个强调。第十节说，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。第十节讲，本不像你在出来的埃及地。十一节上讲说，你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。十一节下讲说，是有山有谷，雨水滋润之地。十二节讲，这是耶和华眼目时常看顾之地。十四节讲，他必按时降秋雨和春雨在你们的地上。十七节讲，你们若不信，必在耶和华给你们的美地上面要灭亡。二十一节讲，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。二十五节讲，耶和华要把你脚所踏的全地都给你。所以这边重复的呢，就是说明他所最关切的事情。这一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段落。第一到第七节讲到回顾历史的教训，讲到出埃及在旷野。第八到第十二节呢，对比过去跟未来，把埃及地跟应许的迦南地呢做一个比较。十三到第十七节讲到前瞻应许的美地，这边特别提到一个特色呢，就是上帝要降秋雨跟春雨。而18到第32节就是最后的勉励了，鼓励以色列百姓要把握今天的机会。这边呢再提到宣骂，还有呢约的更新。在回顾历史的教训，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提到，特别提到出埃及跟旷野，这是回顾历史给以色列百姓一个对将来的一个勉励的基础。这里提到有几个呢，我们做点澄清啊。第一个提到红海，其实原来的文字呢是芦苇海，但是从七十四译本开始翻译呢，都翻译成为红海。可是事实上芦苇呢是不能够在海水中间成长的，可是七十四译本已经那样翻了，就变成翻译圣经的一个传统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还是用这样子来翻译。但是其实原来可能呢，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的那个红海呢，应该是指的芦苇海，就是指的今天在苏伊士运河上面的那个大苦湖来讲的。但这边提到直到今日，就提醒以色列百姓呢，40年的时间就这样子已经过去了，埃及的追兵已经在那个芦苇海里面被淹没死亡了。而以色列百姓呢，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还是觉得这些历史呢是历历在目啊，这是我们在这边看到。这边再提到了第六节提到大丹跟亚比兰的事情，这一节呢产生了一些的人的疑问跟争论，因为这边就提到了大丹跟亚比兰， 他没有提到可拉。所以有人问说，那这个怎么解释呢？中世纪犹太的拉比一般是这样解释说，可能摩西他就是顾到了可拉后裔的感觉，因为可拉虽然是参与在那次的叛变的里边呢，可是只有可拉自己死亡，他的后裔是被存留下来，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这个背叛，所以现在这些可拉的后裔还在侍奉。我们在诗篇里面也读到好多篇呢，是要说是可拉后裔所写的诗歌，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呢，就故意就不再提这个事情。这让我就想到前面在生命记的第三章那边啊，就是摩西讲到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分配土地啊，还有勉励他们进应许之地的事情。摩西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也就不提说他们啊自私啊，不尊重神的命令这些事情，他是就现在的事情来讲到。所以摩西还是一个很忠厚的一个长者了，他是一个牧者，那些比较不好的那一面呢，他就不提了。那这些有好的这一面呢，他就积极来鼓励他们。再有呢，这边提到说，与他们站在一起的活物就都灭亡了。那这个跟他们一起的活物是指什么呢？有些人把它翻译作已经跟他们在一起所有活着的，是指他们的牲口呢，还是指的人呢？不过看起来啊，应该是指的这些人来讲到，所以应该是指的跟随可拉的那250个人，他们不是下到深海中像那埃及的追兵一样，而是被地吞灭到了地的最深的地方去。第八到第十二节对比过去跟未来，对比埃及跟应许之地，所以这里是摩西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地的神学，并也特别从供水的这个观念来谈到地。埃及呢，整个的这个农田是用尼罗河的水来灌溉，相反的未来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呢，是靠天上降下来的雨露霜雪来灌溉这个田地，跟那个埃及里面完全不同，所以要更多的依靠上帝。所以这里呢就特别提到比较那个埃及跟未来的应许之地，埃及那里呢很少下雨的，埃及都是靠尼罗河的河水来灌溉，尼罗河的河水呢每年也会有泛滥，所以把大上游的大量的泥沙就冲到了这个尼罗河的下游，特别是尼罗河三角洲，等到那个河水泛滥退去以后呢，那个肥沃的田地就露出来了，所以他们要重新把这个土地丈量，再看看说哪部分是谁家的田地啊等等的，然后重新立出田埂啊，把那个沟渠重新的把它给挖出来，然后田地呢就可以有这些水来灌溉。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就没有这种了，因为以色列呢中央的山区都是海拔大概800到1000公尺，以色列唯一的一条大河就是约旦河，可是约旦河呢是在海平面以下。我们记得约旦河的源头在黑门山那边是在海拔以上，可是到了加利利海呢就到海平面以下200公尺，到了死海那边更是海平面以下400公尺了，所以这样子跟这个以色列田地啊落差就到了800到1000公尺，那你怎么把这个约旦河的水拿来灌溉这个以色列的田地呢？那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只能够从天上降下雨水来，所以以色列人呢要完全依靠上帝降下雨水来灌溉，这跟在埃及那边就不同的。这边就提到了岁首到年终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讲法，让我们就充满了一个想象中间的一个美好，可是这个里边呢其实是有背后很强的一个反神话的思想，因为在古代经中的神话，不管是巴比伦那边还是迦南人那边呢，他们所敬拜的主要的神明像马尔杜克像巴利啊，都是有过死亡下阴间这样经历，他死了呢地就变成干旱，他复活呢地就降下雨水来，可是上帝就这边就讲到耶和华呢他从岁首到年终都昼夜看过这个地， 所以他跟这个巴利啊，或者像这个马尔杜克不一样，他不会死的，他是永活的神，他是从岁首到年终都昼夜看顾我们这个地的。以色列人不管是播种或收成，夏天或者冬天，上帝从来不离开，从来不打盹，他昼夜看顾这地。第十三到第十七节呢，特别提到中间一个就是秋雨跟春雨，这是只有在中东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这边呢才有的，我们一般称作地中海型气候。正面的应许呢，是上帝要赐下秋雨和春雨之福，而负面警告呢，就是如果以色列人不遵从上帝的话，就是天不降雨，地不出产，百姓会灭亡的。但是他们盼望上帝呢，按时降下雨水来，五谷丰收，百姓就可以得到饱足。这里我们要把那个这边的秋雨跟春雨呢，要做点说明。这边还有一点，我们先提一下，就是在第14节、15节那边，摩西他在那边讲着讲着，却用耶和华的口气来讲：“我必降下雨水。”哦，那个很宝贝。所以其实这边我们看到，他不是单单他自己在那边讲，是上帝透过他来讲。后来的耶利米先知哦，我们也是好多地方看到耶利米先知在那边为以色列百姓那个流泪啊，感到痛苦的人，你几乎分辨不出来是耶利米先知自己呢，还是耶和华。他就体察到上帝的那个心啊，用上帝的口气来讲这些事情。这边我们来讲到秋雨跟春雨，秋雨呢又称作早雨，就是每年大概是10月到11月开始，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间降下来的，地就软和了，然后就可以耕种，就可以播种，那这是对一年收成里面是最重要的。然后再来就是春雨，春雨呢大概是在第二年的三四月间开始呢，到五月的下旬降下，那是快要收成的时候。春雨不降呢也不会影响收成，但春雨如果降下来的话呢，这一年就可以丰收。所以这是我们了解以色列人他们对这些雨水是非常非常宝贝。一般来说的话，那个秋雨大概占到一年降雨量的 70%， 那春雨的话呢就比较少一些，但是都是指到上帝给他们的恩典。有了这些秋雨跟春雨呢，他们就有了收成，所以这边就提到五谷，提到新酒，还有新的油。这个呢就是以前我们讲过，就是迦南地最主要的农业的收成，也大致上按照他们一年收成的那个先后顺序。先呢大概是在五月的时候收割大麦，然后就是接着收割小麦，等到九月呢就收完了葡萄，葡萄就可以酿酒咯，还有收割橄榄，橄榄是可以榨油了，那这样全年的收成就完成了，就准备收藏过冬啊。所以在那个收完这些之后呢，就是有祝棚节，这是以后我们再讲到。但是负面的警告呢，上帝就提醒他们，如果他们背逆上帝的话呢，上帝就会让天不降雨的，他们就没有收成了，百姓甚至会灭亡的。所以这是提醒他们不可以背逆上帝。这边连续讲到四个动词，讲到背逆之罪，包括什么呢？心受诱惑，转去侍奉别神，敬拜他们。所以从内心受迷惑，到付诸行动，到公开参与到异教的敬拜礼仪等等，都是耶和华所严厉禁止的。而背逆的结果呢，就是带来干旱，天就变成铜的，地就变成铁的。所以你看到在以色列历史上面呢，也有好几次就讲到说有这个干旱啊。其中间最有名的一次呢，就是以利亚的时候。以利亚呢，他就跟以色列百姓讲，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呢，上帝就会让天闭塞3年6个月，就不降雨来的。那没有雨水的话呢，土地又干了，地也不能够长五谷，人跟牲畜呢不但没有水喝，而且也没有粮食的。但是以利亚再祷告呢，上帝又降下雨水，让这个大地复苏，五谷长出来， 人跟牲畜就都有粮食。所以这一切呢，更加让人看到，就是我们单单依靠耶和华。摩西最后呢，就再次讲到，应当把握今日的机会，好好的来跟从上帝。这里呢，我们注意到18节到第32节呢，就是提到三个，一个呢是重复最大的诫命，就是什么，这是18节到21节。再重述最大的应许，就是得地的范围，22到25节。第三呢，就预告最大的礼仪，就是祝福跟诅咒，只提醒他们将来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，要在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那边啊来宣告。最大的诫命呢，你就看到摩西是最懂教育的人，他就晓得说，凡是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重复。现在他在整个的讲章结尾的地方呢，就重复讲到最大的诫命，宣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第二个呢，最大的应许，讲得地的范围。摩西在这里呢，讲到地的范围，包括今天以色列所在的巴勒斯坦，还有以色列北边的黎巴嫩，还有黎巴嫩北边的叙利亚，通都包含在内。所以就是幼发拉底和以西的部分呢，通都是在这里边的。不过历史上面呢，因为连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都没有到这么大的地啊，这个只有到将来理想的那个君王来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。而最大的礼仪呢，就是提到约的更新、祝福跟咒诅。所以是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将来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呢，就要到世界那边。世界的两边呢，就两座山，一个是基利新山，一个是以巴路山。他们就要在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上，六个支派呢宣告祝福，六个支派宣告诅咒，这样子呢，代表他们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，得到上帝给他们的福气。所以这是摩西把这整个讲章呢，就这样子结束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，感谢上帝呢，已经带领我们把生命记啊，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11章。下一次呢，我们就要从生命记第12章来讲起，那就是摩西他继续呢，就是把十诫的第一诫到第十诫的一条诫命一条诫命跟他们来做说明。我们先到这边，谢谢各位，求上帝赐福大家身心都平安健康。